走进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从阅读中找到自由与灵感，一起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慧珍，我们今天这一集要来谈策展，很开心邀请到策展人黄伟伦 Frank。 Hi Frank， 你好。
你好慧珍，你好大家好。
好，其实跟 Frank 认识很多年，但是我们第一次在录音室这样子聊天。好，我觉得很有趣，因为策展这个题目是我一直都很想要谈的，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大家忽然对策展这件事情有比较高的关注度，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社会上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就是名之为策展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可以趁这一集好好的请教一下 Frank 你对策展的看法。那我想先请问一下 Frank 好了，你怎么踏入策展这个领域，它跟你所学是不是有关？
其实它跟我学的东西完全一点关系都没，但是它以前学的东西又有点帮助我在做展览或是活动这件事情。就是我原本是学会计嘛，然后在大学的时候开始觉得会计好像真的不是我这么有兴趣的事情，
好像连不起来你跟会计。
但我爸妈都是会计师，然后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有建议我说去念会计，然后大概到大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还是蛮想要有创造一些东西的机会，所以就跑去企管系啊，修一些行销学程这些，然后我很喜欢做报告啊，喜欢呈现啊这些事情。然后后来研究所的时候也去念那个比较像是企管的经营策略啊这种事情，然后念了一年觉得其实经营策略这种东西可以创造很多不一样的解决方法以外，其他的部分觉得好像还是缺少了一点那个我自己最喜欢，它可能比较触动，对啊，触动情绪或是比较感知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在研究所在洛杉矶念，然后洛杉矶我就跑去我们学校电影学院很强，然后我就跑去电影学院修课这样子，然后就在那边
念南加大。
对，我念南加大，然后南加大因为好莱坞在洛杉矶，然后最主要两个学校南加大跟 UCLA 几乎构成了好莱坞可能70-80%以上的人这样，所以我就跑去电影学院修课，然后一直看说每一个电影到底是怎么生成，怎么 production 啊，然后怎么从零开始发想然后去完成的这件事情。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对我影响还蛮大的，就回到台湾那个时候也一开始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刚刚好觉得想要创立潮之头的同时，然后朋友们要一群艺术家，他们要找一个空间，然后大家一起合租起来，然后变成工作室，然后也有一部分的闲置空间，那个时候就跟着大家一起加入这个非营利团体叫做空场，然后成立完以后在里面开始举办一些小规模的展览啊活动啊，然后我也在那边跟大家一直学习，然后就一直开始办展览跟活动这样子。
所以你跟艺术家创作者的这种认识跟这个连结是从空场开始？
对，算是从空场开始。在空场之前的话都比较是单方面自己真的很喜欢艺术啊，很喜欢设计啊，很喜欢一些
比较是个人兴趣，
对科技的东西，然后就一直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或者是甚至是自己去找一些人聊天啊，写 email 啊，然后认识这样子。对，
空场我很有印象，因为
对
我觉得 Frank 其实是我认识最低调的人之一，就是我看你做的东西其实都非常有趣，可是在活动的那种宣传上面其实我觉得你都比较隐身在作品后面，所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 Frank 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关注焦点放在我们想要传递的讯息，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种工作或者是表达的方式。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你第一次邀我去，那算是草率季的第一届，对不对？就是在空场，在很离我很远的地方，在北投。那时候我其实要去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会预期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但去了以后我就被一种 我说不出来的那种气氛感染，就是我觉得里面好像很活、嗯、我唯一可以想到的形容就是很活、嗯、就是很多事情在发生，然后很多创意很多创造的东西在成型，可能未必可以说是完成度多么高的东西，可是你可以看到那些有一些东西正在生长。
嗯，
那个也是我对艺术跟创作我自己会觉得我很欣赏以及被吸引的元素，就是那种有机的感觉、嗯、然后观赏者跟创造者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当中好像共同参与某种事情、嗯、那个是 Frank 的这个展览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到后来草率季就越来越茁壮，然后在华山再送烟、嗯、那 Frank 也可以分享一下子这一段过程吗？
对，就是从空场的一开始，其实空场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然后它原本一开始就是一个废弃的厂房，然后没有水没有电，所以我们重新进去整理，然后开始做最低成本的清隔间什么的，然后油漆什么大家都自己来，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跟聚集的过程，因为所有聚集在那边的艺术家、音乐家、策展人们，或者是有一些人其实是像做剧场的、嗯、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大家一起讨论说、哦、我觉得我想象的是什么，你想象的是什么，他想象的是什么，然后一起借由大家的力量一起完成的这件事情，其实一直让我学习到，就是在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其实本来就是不只是你自己人的意见，然后你要怎么容纳大家的意见，然后做出一个超过自己的东西这样。然后在空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经历非常的特别，几乎我什么都不太会在刚进到展览跟活动的领域的时候，但是听到大家的讲法的时候，我慢慢的吸收，然后再慢慢的给出我自己的部分的 feedback， 然后慢慢的跟大家一起完成很多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很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也是很挑战很好玩的，因为那个时候空场是一个非盈利团体，然后所有的每一个月的营收几乎就是全部都是用光的，就是我们大家一起请了一个行政，然后那个行政会帮大家就是比如说去做日常的杂事啊，不管是收信啊、寄信啊、报税啊、简单的记账啊这些的，然后付给行政薪水跟水电费跟网路费以后，就这个费用一团里面是没有剩下任何东西的、嗯、所以只要
费用怎么来、嗯、是这些艺术家们自己一起，
对、嗯、有点像是二房东，只是我们把二房东的收入压到最低、哦、所以艺术家们给空场租金，然后我们付给房东，然后剩下来的就请一个行政跟付水电、
嗯、就差不多、嗯、
然后只要马桶坏了就是大家要筹钱啊、嗯、或什么之类的、嗯、这样。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时候我们很常做展览的时候，一次的展览我们那时候展览的场地其实有快要到200坪，然后每一次展览的预算可能也是就才十几万，或者很长只有一档展览是60000的预算，可是要撑满200坪的时候，然后就会再重新思考说、哦、到底传达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嗯、其实它好像不一定我们一定要做木做的展墙或者其他东西，我们到底要传递的东西是什么、嗯、然后我觉得经过这样子很极端的一个训练的时候，其实
你们会长出很多创意，
对，而且
在有限的预算里头做出东西，
对，而且很像拾荒客，就大家很常会在路上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照相在群组说哎，大家要不要这个，然后就会搬回来、嗯、然后用在展览里面，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每一个东西甚至 不见得是我们意想得到的，是在路上又看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又在更改说我们用这个变成什么东西、
嗯、
这样
变成你们的那个灵感跟感受是全天候要一直打开的，
对对对，
因为就是因为资源不多，
对，
所以要有很多的发想跟创造的延伸，所以对 Frank 来讲你有过那样子的阶段，对你来说并不表示说预算很少就不能做事，
对、啊、
就是只是做法可能会不一 样， 这样，
对，我也觉得就是其实好像解决问题的方式本来就有很多，好像应该要 更开阔开放一点，就是在慢慢想，就算现在没有想到的话，应该只是还没想到而已这样。
OK 好，谢谢 Frank， 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谈。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来谈策展，邀请到策展人黄伟伦 Frank。 刚刚我们聊到草率季的诞生嘛，那草创的时候，当然那时候资源很少，是从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开始。那现在草率季每一年举办，我自己从每一届都参加的粉丝，从旁观的角度来看，会觉得它越来越壮大。然后现在应该是赚钱对吗？就直接的问。
对，现在就是还蛮幸运的，就从我们大概从第四年开始的时候，就可以靠所有的门票，就是大家来参观的门票来开始打拼我们所有的支出。不然的话，我们前三四年 或是即使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是算是非常可能跟其他的国家的艺术素展或者是像这样子的聚会花更多的像是表演费用啊、硬体费用啊、空间装置啊这些的一个单位。可是我们又觉得好像把更多的成本或是预算投入在创造一个让所有参加的不管是摊商或是参加者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场域里面他可以很自由的做自己。这一个还有呈现出其实很多奇怪的材质在这个现场其实是很自由很随性的，这件事情其实对草率季还有草率季来的人其实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还是觉得好像应该要把更多的预算去投入在把这个场域创造出这样子的空间气氛这样。
所以你们会把预算放在就是说可以容许各种弹性的发生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也蛮好奇，就是虽然说现在是一个比较大规模，然后也多一些资源，然后也比较有余裕可以继续就是经营这件事情。那我看草率季一开始的那种，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自由度，还有那种容许它，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就是那种实验精神，我觉得还是一直都在草率季的基因里头，这个东西好像一直都维持住。但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我也蛮好奇是说，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它就是一线之间，就是我们允许一种自由跟弹性，可是它的另外一线之隔的另外一面可能就是会很混乱。
对，
那我不知道 Frank 在这个部分上面你有什么拿捏的准则，还是其实你就是非常放任跟自由，还是有哪一些是你会去掌握的？
我们其实还是每一年都在面对这个课题，每年都在自己检讨，都一直会这样。就是比如说我先举一个参观动线来说好了，比如说动线的话，通常我们都会归纳出非常多条路线，然后其实甚至是让它不是很清晰可见的，让大家迷路在其中的。但是当迷路的太迷路的时候，就会有人有一些摊商是会比较少被逛到的，或者是哪边会比较容易堵塞。所以每一年其实我们都一直在修正，说像我记得前年的时候，前年那一年我就自己觉得好像迷路的比较太严重了一点，然后就开始检讨说要怎么再修正一些。但是有一个大方向不变的是，其实草率季真的就只是一个大概半成品的 platform， 就是它其实仰赖的内容完全是所有草率季这个世代的创作者他们进来去呈现出自己，然后跟填补满。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其实是去想象好，哦，今年也许我们哪一个主题可以做出哪一些可爱的工作坊、好玩的启发的讲座，然后可能可以用哪一些空间装置来增加这样的气氛。但是在提供给所有草率季摊商的摊位，不管是桌子、椅子、墙壁好了，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成为他们的基础架构，然后这个基础架构其实反而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他一起接触的那一个构面。然后所以在空间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 预先去设想说，哦，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他们在上面很简单的再布置成自己的东西的这件事情。嗯，所以其实
每一个摊位都长得一样。
对，所以其实每一年真的最好玩的都是我们先设定了一个基本的有点像是小问题，然后每一个人到现场的时候就会跟着这个小问题然后开始去解决，开始去布置出自己的样子。然后，
Frank 讲的小问题，对，例如是什么？
嗯，比如说有一年最好玩好的，就是那一年那应该最会被视为摆摊的人的问题吧，就是桌子其实是斜的，所以你如果放书上去的话其实是会滑下来的。
对，
那这样子的第一时间直觉上你是不方便大家摆摊的。
但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对，但 那一年的建筑师，我们除了那个季老师的晋级建筑以外，他们还邀了一个挪威的建筑师，然后在台湾，然后那个时候设计出一个斜面的桌面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像是在室内里面然后去创造出高高低低的不太一样起伏的对话的空间。所以人进来的时候其实斜的桌面也很特别，就比如说你书在放在上面的时候，人看这个书然后慢慢的往下看的时候，然后他很容易就会身体慢慢的降下来，然后放轻松，或是看到对方摆摊的人的眼睛，然后开始交谈啊什么的，他会创造蛮多奇怪的互动的行为。然后这个行为其实是那个挪威建筑师他觉得很台湾，台湾的桌椅都是比较靠近地面然后靠近土地然后比较亲切的这样。
OK，
对啊，
所以这个也创造了一个难题让大家去发挥创意怎么去解决。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也许这个就是为什么每次去草率季我会觉得有很多惊奇惊喜的东西发生的原因，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就没那么理所当然，好像会打破一些我们本来的认知。所以像草率季的这些艺术家跟创作者，有一部分是你们邀请，有一部分是大家自己报名，是这样吗？那个比例？
对，从像是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年几乎都是大部分是邀请的，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做一个比较大的决定，是我想要让台湾的艺术家跟国外艺术家可以有所交流，所以第二年我花了非常多力气去邀请国外的艺术出版单位或是创作者来。然后到第三年也是，但是第二第三年有很多国外的参展单位来了以后，他们觉得很有趣，然后很有台湾自己的感觉，然后他们就比较像是自发性的口耳相传，在其他的 Art Book Fair 跟别的国家的人介绍，所以后来就大部分都是大概可能 95% 是自己报名的，然后 5% 还是会因为当年的一些主题啊，或是觉得好像谁的东西真的很特别，想要邀他来这样。
Okay，
对，
因为场地就是有限嘛，所以免不了也还是会有一些报名的，然后被你们婉拒的也还是会有嘛。
对，
那你那个标准大概是什么？
其实我们标准就非常非常一直都很简单，就是大概像到去年的话总共大概会有900多个参展单位报名，可是
非常多。
对，可是现场我们怎么塞都大概只能塞到430，所以大概要去
掉一半。
然后去掉一半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很谨慎的，通常都是我做第一层的看，然后我去把我觉得其实它不是美或是丑，就是先把我觉得好像没有比较看不出来他自己个性的话就会先放到 waitlist。 然后如果是不管是即使在我的审美观我可能觉得他没有画得很漂亮，但他可能甚至我觉得他画得很丑，但是他很有他自己的感觉，那他就会我们就觉得是很好的作品。因为觉得好像草率的价值好像还是比较像是希望大家自己定义自己这样子，
自己定义自己。
对啊，所以就想说好像尽量看到都是自己的风格是最棒的。然后当然我看完以后再由同事们一个一个 review 啊，然后大家就会开说我要救回谁，我要救回谁的这种会议，
会有这个过程。
对，然后就会有很多个 票单，说谁救了谁，谁救了谁，然后最后大家在一起投票这样。
Okay, 所以这个名单的出炉其实也很不容易。那这个艺术家跟创作者确定之后，他们要怎么去呈现他们这一次要展现的东西？通常你们就不会过问了。
对，我们就不会过问了。对，就会让大家在现场的时候发挥。然后发挥的特点是我们通常在准备现场的空间布置的时候，都会用当年的一些材料跟主题比较相关的，然后我们就会多买，然后就剩在现场，然后就它就有点像是一个小金行，然后让大家在自由拿去用在他们自己的摊位，所以就会看到很多虽然是用同样的材料但是不同用法的几百种版本这样。
OK， 总之我觉得草赛季对我来讲简单来说就是非常有趣。那刚刚有听 Frank 讲，就是今年的这一届又更特别，跟国外的两个 Book Fair 有合作，是不是？
对，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希望就是国外的参展单位可以很比较轻松，不用飞很久的跑到亚洲，然后过去几年的话我们刚好都会是比较随性的，通常虽然跟其他国家艺术书展都还算是蛮友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懒得问说，哎，你们今年在什么时候？但去年就懒得问，然后我们刚好那个周末就跟首尔的艺术书展是同一个周末，然后就会有一些韩国的出版者或是国外的出版者说，啊，可惜我已经要去那了，结果你们同一个礼拜。所以今年我们大家就比较谨慎的有先问了一下。然后刚刚好也很幸运的就是好像还蛮大家蛮顺的，可以排成一条线，就比较方便国外的参展单位可以一次来，然后参加比较多的 fair 这样子，所以也应该照理说也可以看到比较多一般来说在台湾看不到的书这样。
好好期待今年。好，谢谢 Frank， 我们先休息一会。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策展，邀请到策展人黄伟伦 Frank。 刚刚讲的草率季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展其实就是草字头自发性的嘛。我们社会上看到的还有一类展比较是公部门的展览，或者有一些是可能是企业或是某个单位的这个商业的展是收费的这样。所以其实所谓的策展还有几个不同的形式，那 Frank 除了自己创造这些很好玩的东西以外，也有接一些公部门的案子。你觉得这个就是在你们规划跟进行上对你来讲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差别我觉得好像是
没那么自由。
好像也不一定，就是看对象。就是好像大部分公部门他们可能想要达到的目标会比较单一，他可能会是比较比如说他想要有非常多的市民来参加或是怎么样的，或是要宣传怎么样的政绩，怎么样沟通这件事情，这种比较
明确的目标
、然后比较明确的目标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对我来说好像比较辛苦的应该还是说是在如果是沟通状况是比较有多的阶层多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会比较有的时候那个目标甚至是不太明确的，然后比较是会被中间的行政流程打乱的。但是如果是不管是公部门私人业主或者是自己有一个很明确想要沟通的讯息或者想要探讨的一个方向的话，那我就觉得好像这样子的展览跟活动都是会蛮清晰然后蛮直觉的去发展的这样。
对，我想说也趁这个机会，但我不知道有多少公部门或者是企业主可能会听到这一集，但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就是说像这种有客户的策展的活动，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越来越多的单位会觉得策展是一个好的沟通的形式，那 Frank 会怎么建议就是这种业主啊客户如果要让这件事情可以顺畅而且可以达到效果，他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策展？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其实的确就是展览跟活动现在 业主跟客户们其实都有感受到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沟通的中度深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媒介、
嗯、
所以其实好像然后我觉得也蛮幸运的是这几年其实台湾的杰出的策展人 organizer 也都很多，所以好像在去想象要用这一个媒介之前，也许真的是很简单的去想象说我们想要沟通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什么，或者是问自己问题说五年十年以后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企业我们这个政策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如果去了解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相信其实只要把这个很简单的讯息沟通给策展人，其实他是可以消化然后去帮你找到一个很有趣或是很发人省思的方式去跟观众沟通。对，
没错，我觉得 Frank 讲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重点，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策展啊活动啊或者像我们做书啊，其实我觉得它都是一种沟通，所以其实就是回到这个沟通最基本就是那你想说什么话。那我发现很多时候可能想要办活动的人可能自己并没有思考，可能就觉得说哎，策展好像很夯，那我们来做个策展，或者是说我们就来办个活动，我觉得那会留一未办而办。
对啊，
所以我觉得刚 Frank 的提醒很好，我们可以去设想五年十年以后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对，的确好像因为连我自己拿到每一个题目或是每一个展览的邀约的时候也是先从 问自己
问
题开始。
题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啊，
嗯，那 Frank 现在就是如果请你举一个例子，你印象中有没有你觉得像这种比较是从公部门开展的展或者是活动当中你觉得哎是很不错的例子的，国内外都可以、嗯、你有想到一个这样的案例吗？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就是德国的建筑团队 Ron Labo 他们做的那个做展览的方法，就是19年的时候有跟他们在空总做了一次呈现，那个时候有很多壳壳啊那些其实都是他们想出来的做法。然后他们的做法其实是他们其实每个 project 很常也都是城市的基金去 support 他们去探讨哪一个题目、
嗯、
假设我跟他们一起在做的那一个展览在空总呈现，然后那个时候建筑师其实是很简单的想要问说诶，为什么台湾其实本身不产石油，但是我们的石化产业塑胶出口会是这么高的比例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台湾人不一定会这样问自己、
嗯、
然后到底这个塑胶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的塑胶怎么来，然后塑胶跟我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了什么关系、嗯、那这样子生活产生的关系到底又会影响到地球什么，影响到我们什么，然后其实就是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开始去田野调查去访问，然后在这些的过程中再想看看要怎么样用收集来的东西很简单的交代给参加者这样。
嗯嗯，
对
对啊，我那时候 Frank 有邀请我有去看这个展，其实我那时候感触也蛮深，我也蛮同意，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好的活动或是一个好的展甚至是一本好书，有时候我觉得真的都是从提问开始的，然后会带领观众或者是读者一起去进行这个思考。所以我自己觉得一个好的展常会让我觉得我进去观展的时候跟我看完这个展参加完这个活动出来之后，我觉得我自己有产生一些变化，会变成有一点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或者是在我的面前展开这样子。
对，
嗯，那其实我们访问到现在，我现在才要来问 Frank， 那你认为什么是策展？那你觉得一个好的策展人应该要，你自己觉得心目中好的策展人通常 你的观察或者你自己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特质？
嗯其实我自己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策展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好像
是在、嗯、就是一个做好玩事情的人，
对，好像只是在策划然后组织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我有看其他我自己很喜欢的策展人或者是像刚刚提到让老伯他们的组织方式的话，我都会觉得他们像我自己觉得好像策展他比较像是很重要的东西是它呈现出来的展览活动或是这很巨大的组合体，其实是让人跟刚刚慧珍讲到的一样，就是在参加过以后好像产生了某种的 变化，他可能想象到了什么事情，然后他的求知欲产生了什么样的东西，这样，这种变化我觉得如果可以构成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展览。
嗯，
然后所以我也觉得展览的定义其实就会变得很开阔，它其实有的时候也许整个展览都只是在问一个问题，然后有的展览可能它可以整理出很好的脉络，然后让你去知道这个脉络以后再产生可能其他的想法，但是重点好像不是有没有把它整理好，或是整理的干净，整理的漂亮，或是整理的到哪边，好像重点还是是最后面那个产生的化学效应。对。
然后我看那个 Frank 在采访当中，你有提到说你做所有的事情的驱使都是由于好奇心，然后对于不清楚的事物你都很有兴趣。那 我一直也觉得好奇心是我们就是人类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只是说我们可能在求学过程当中比较少被强调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已经在那里了。
对，
那所以我觉得好奇心现在变成是一个很稀有的资源，可事实上我觉得那是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有的。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好奇心来看策展，我觉得好像也可以解释某些事情。那我不知道就是 Frank 的成长过程当中，你那个好奇心是你一直都就说在你的成长环境当中是被鼓励被保护很好的，还是是？
对， 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爸爸是一个也很喜欢他很喜欢读书，所以然后我也是小时候就是有十万个为什么的那种人。然后也会一直问他，我问我妈事情这样，为什么什么怎样。我记得好像国小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我一直问这些事情，他就开始买那种百科全书给我，他就说这里面可以找到相关的事情，就想要知道什么就去查哪一个关键字然后去找这样。然后我就那时候开始一直在看百科全书啊，然后看到什么关键字可能他又在提到其他书的时候再去翻，这样就一直这样滚下去。我觉得这算是他对我真的很好的一个训练体系，所以即使是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我念的其实跟设计艺术这些是没有相关的，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我从高中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很喜欢苹果电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是非常的注重不把机密外流的单位，但是全世界就会有这种很喜欢苹果电脑的人聚在网络上一直去分析，他说哦，他最近丢出了什么专利，那哪一个专利跟哪一个专利加起来有可能会变成什么东西这样。然后就一直自己会去一直去探索啊摸索这些东西，然后这好像就变成一个自己的整理资料跟想象的一个方式这样。然后当这些整理起来的时候，它就自己变成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东西这样。
所以你的这些不管是你的思考的方式或是对这些资料的你的雷达的打开，其实从你小时候其实就开始在滚动了。
对，
对，只是那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说 未来的路有可能会跟这个有关。
对啊，
所以你后来从会计或者器官，就是说 你后来其实没有走这些路。
对，
那你的父母其实也不会。
对， 我也是
生气。
对，我也是很幸运的。就是好像在念完研究所以后，然后他们发现我都有自己偷照相啊，然后把自己的相片送去比赛啊展览啊，然后得名之类的。然后他们
也不会制止你。
对，他们就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走这一条路就走啊这样。
对，好，这真是很棒的事情。好，谢谢 Frank， 那我们再休息一会。欢迎回到独角兽的灵感图书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策展，邀请到策展人黄伟伦 Frank。 那最后一段要分享书，我记得 Frank 自己就是很喜欢阅读的人，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就是一直觉得找你来谈是非常适合的。我真的真心认为不管我们在什么领域做什么事，我觉得喜欢阅读这件事情都可以帮助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件事情。
对，
所以我也很好奇Frank 怎么看阅读这件事情对你的帮助，以及你今天想要分享的书。
对， 对，我觉得阅读就真的很像是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 其实我每次读很认真的文字比较多的书的时候，我很常都读不完，但是我好像很常会在一小段落的时候 catch 到某些东西跟我很呼应，然后就会放下来，然后又想到另外一本书。
嗯，
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跟在我很久以后回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受到哪些东西，那个时候我连续读的那三本书或是五本书好像是连在一起想的这件事情，然后也会突然在现在也许是展览跟活动里面让我想到这样。我自己直觉上我可能最喜欢的书应该会是那个一个当代摄影师或是艺术家，他叫做山本博司的书，叫做《指导长出青苔》。我不知道慧真有没有看。
我知道。
对啊，我一直很喜欢他的作品，然后那本书是开始喜欢他作品的还蛮开始时候读到的，然后就真的觉得他用蛮多不太一样的角度，甚至有的时候是 fiction， 然后去带出整个那个章节的内容这样。所以包括像是他去摄影记录下火燃烧殆尽，蜡烛燃烧殆尽的东西，他是怎么样诠释的这件事情，其实让我看到原来人对就是生命的尺度跟时间的尺度其实是可以拉到很长的。其实即使我们活在现在以人类的表记2024，但是其实借由我们的脑袋好像是可以穿越到很远古的，然后去感受到远古人类或甚至是地球开始的时候的 那些感受。然后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影响蛮大的，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其实我们书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发想空间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像超越了那个时空，然后跟他站到了另外一个观看视角，然后这个观看视角其实让你突破了你自己的身体本身。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像他在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后来最近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不是书，但是是去日本前阵子去年去看的一个展览，然后是关于还有把那个日本画从古到现在里面有出现的昆虫然后做了一些整理，不管是萤火虫啊蝴蝶啊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跟古人的诗句一起搭衬在一起，然后那个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象到哦，原来其实古人对于昆虫啊或是这样子微微的星光的这样子的感受跟那个环境的感受，其实是可以他借由绘画还有诗句留存下来，但是又连接到好朋友就是之前菩萨寺展览的艺术家赤松英女，然后他最新的作品也是就是跟一个古生物学家然后用化学材质去模拟出恐龙时代的萤火虫的光芒。
哇！
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其实这种好像我觉得我们一定有很远古的记忆一直存留在我们的脑袋或是血液里面，就是其实我们都还是有共同在追求的那种宁静或是很细微的感受，然后其实它是可以串在一起的，然后借由我们自己的脑袋跟借由自己的想象力，然后我们可以有非常多不管用诗词绘画然后作品装置，然后其实它是有非常多的方法去让我们再回到一个很平静的心理状态。然后我觉得阅读跟艺术跟这些感受性的东西都有这样子超越时空的功能，还蛮好的。
好棒哦，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跟你聊天啊都会从你那边得到一些就是我没有想过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东西。对，然后刚刚 Frank 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觉得你看到的你收集到的那些东西好像会变成很多很多的小抽屉在你的脑袋里。然后我就想到村上春树有过类似的例子，他就说 他读过的所有的东西好像也都会存放在他心里面的小抽屉，有时候他写小说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这个抽屉可以打开来看一看，里面的东西好像可以用，就可以用上。
对啊，对，真的。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阅读或是像 Frank 看到很多的资讯，感觉你的那个抽屉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可能当你需要的时候或是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它自动会产生某种串联。所以你刚提到那个阅读也是我很赞同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在推广阅读的时候，很多读者其实都会有一个担心，就会觉得说啊，我书很多还没有看完，然后我这本没有看完，我是不是就不能进行下一本。那我就会说，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读书也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真的不需要有这样的压力。
对啊，嗯，
对啊，就像刚刚 Frank 讲
真的，
就也许就是看到某一段有感觉，
读好玩的资讯本来就是好像没有压力，就跟我们划一些文章一样，如果觉得它是很好玩的，我们就会看下去。
对，我觉得有压力可能反而那个通道会变窄。
对啊，所以其实我也读很多杂志，我就是一直很爱乱翻一些杂志，像那个有一些甚至是科技杂志，然后就会让你也想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这样
对啊，我现在阅读也会渐渐采用这样的方式，有些书我当然很想要一口气读完，我就会这样子读，可是大部分的书籍真的都是读一段放下然后读别的。可是我渐渐发现这样子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像刚刚 Frank 讲的，有时候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串联。
对啊，
就是诶，这本书作者讲的跟另外那本书作者讲其实看似不相关，可是我们自己可能会产生某一种连结。
对， 我们应该会，我们就具备了那个整理它的能力。
对，
我们会自动的把它整理起来。
对、啊、所以 我真的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说书被替代或是什么的，或是说哦，一定要看很多知识性的东西才觉得有收获。我觉得身为人的价值好像比较不是在那个部分，因为现在网络真的很方便，任何的资讯知识其实都很容易可以查到。
对，
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产生那种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那种串联。
对
或是呼应。
对啊，哪一天你就会突然想到它。
对，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好玩过程，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创意跟灵感会产生的原因。所以大家其实平常只要敞开然后去吸收很多东西其实就可以，至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会带我们去到什么地方，我觉得都可以保持的开放跟好奇。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部分。那我这边也想要分享一本书，因为今天讲策展，我终于逮到机会可以分享这本书，因为这个是我今年初还是去年底的时候读到我很喜欢的一本，叫做策展的时代，它的副标是为碎片化资讯找到连接，作者是佐佐木俊尚。那因为他这个书名其实就是直接就把策展讲出来嘛，那我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可是我并没有看到太多我觉得在这个议题上还可以让我产生一些哎，我觉得哇、wow、的那种感觉的书。所以看这个书的时候我自己还觉得还蛮有收获，因为他把策展这件事情他用很多的案例去描述，所以并不枯燥，就是不是那种理论书。那他里面讲的很多案例我都觉得超级有趣，就是他一开始，我觉得 Frank 应该也会对这些案例很有兴趣，他一开始就讲到一个日本的一个独立的一个音乐经纪人，他想要邀请一个可能是二十几年前曾经在音乐界刮起旋风的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乐手，可是问题他在现代的这个日本的社会可能不具备大众的知名度，所以从这个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你会有一个挑战开始去讲他怎么让这两场音乐会票全部售罄，他采用的方式其实就是策展的思考。
对，
就是像刚刚 Frank 有提到他去找出脉络，然后去创造连接，去找出可能对这件事情会有兴趣的潜在的听众，然后把这个事情变成哎，找到一个关注点，然后产生大家的好奇。所以他从很多的案例，这只是其中一小个案例而已，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很好读。那他里面讲到对策展人的定义我也蛮赞同，他说其实策展人就是提供观点的人。然后他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他在书的后半段他提到说现在就是已经不是内容为王的时代了，所以靠内容取胜的时代已死。他意思是说要从资讯这些很杂乱的这个 大海当中啊，你要借由赋予特定的脉络情境产生新资讯，这个才是策展人。就是找出脉络然后创造连接，所以收集资讯，挑选资讯，然后赋予这个资讯新的定义，然后分享。
嗯，
我觉得完全也就是刚刚 Frank 在跟我们分享的那个过程。我自己也蛮认同，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策展。对，所以只要你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你就是一个策展。就像刚刚讲那个音乐经纪人，其实他身份是一个经纪人，
对啊，
可是我觉得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策展这样子。然后最后分享书里面的一段，他说资讯在被策展人汇集之前，单纯只是浩瀚杂讯汪洋中漂流的资讯片段而已，经过策展人汲取起来并且赋予新的意义之后，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开始闪闪发光。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欣赏那种发光的过程还有那个结果。我觉得这也是我在 Frank 策的很多展当中我可以感受到，就那个东西也许说来很抽象，没有办法具体描述。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草率记，草字头之前测过的很多展，然后当然就是我现在经营的那个空间 A Reader 也是很荣幸邀请到 Frank 跟草字头伙伴，每一档都帮我测一个有趣的展。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有几个方向可以去认识草字头，然后也很期待今年的草率记。
谢谢，
好，谢谢 Frank 今天来跟我们聊策展。
谢谢大家。
OK， 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